我们翻到第十一篇，我们一起把篇题宣读一次。在神的经纶里，敬畏主的内在意义。所以这一篇讲到一件事，叫做敬畏主，它要从一种内在的意义。而这个内在意义还不是指着一种我们外面要如何的照着伦常来过一种生活，叫做敬畏主。他乃是在神的经纶里，神的经纶就连于他的分次。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是要连于这神圣的分次的。哦，这个眼光需要有抓住，不是我外面去过一个生活叫敬畏主的生活。好，所以这个重点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引经，在这个箴言一章七节，这里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哦，这里讲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关章。九章十节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的。所以就讲到这位敬畏耶和华使我们能够有知识、有智慧，也能够聪明。好，这个是讲到这个敬畏耶和华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当然还有很多引经，我们等一下再去读。我们两两先把一到四大点两两对读一下。
就一二大点是
好，感谢主。那我们来读一下第一个大点哦，他讲到过正确的为人生活的第一个原则叫做敬畏主。哦，这个是从一个注解，在一章七节，这个就箴言一章七节的注一，那也就讲到正确为人生活的原则主要有四项。第一个叫做遵从神，就是敬畏神。好，第二个叫做需要智慧，第三个是孝敬父母，第四个叫做尊重婚姻。好，这四个点上第一个原则叫做要敬畏主，就是遵从主。所以他在这里什么叫遵从主呢？敬畏主，他就讲到第一叫做怕得罪主，第二怕失去主的同在，第三怕在来世得不着他做我们的赏赐。好，所以这个是敬畏主的意义。哦，是什么意思呢？怕得罪主，第二怕失去主的同在，第三怕在来世得不着他做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今世要怎样？怕失去主的笑脸，他的同在就是他的笑脸，再来世是怕失去这个他的奖赏，他对我们的奖赏。哦，所以在下面的引经我们就看见，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零后五章九节说要逃主的喜悦。我们是要逃主的喜悦，我们是活在主的面前，怕得罪主，怕失去主的同在，怕在来世得不着他给我们的赏赐。好，这是第一个大卷，给我们一个开始。哦，第二大点呢，就给我们看见说，那这个敬畏主啊，还不是我自己去敬畏主，它是有一个这个供应的，叫做以赛亚预言，耶和华的灵，就是知识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以及敬畏耶和华的灵，必安息在基督身上。所以这里是有一个耶和华的灵，里面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灵这样的一个人位啊。这个耶和华的灵就在安息在基督身上，所以基督是那个模型，使我们能够接受他做我们的一切供应。所以在以赛亚十一章的二节，有看到吗？有智慧、知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认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都要安息在基督身上。这个供应使我们能够过一种生活，叫做敬畏主。好，所以我们是有供应的。三点，第三大点给我们看见，敬畏神就是信靠他。第四大点讲到敬畏主的意思也是尊荣他。 所以我们这个尊荣在信息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在主面前要谦卑自己，我们不能太骄傲，我们要谦卑自己来尊荣他。所以简单来说，第一大点告诉我们敬畏主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怕得罪神，怕失去他的同在，怕在来世得不着他给我们的，他做我们的赏赐。那我们有供应是什么呢？就是有耶和华的灵，使我们能够来安息在基督身上，他做那个供应。主耶稣就是这样模型，是最敬畏神的人，所以使我们能够来得着这个供应。第三，我们就要这样，要信靠他，就是敬畏他，敬畏主也是要尊荣他，好不好？我们先把这四个大点对说一下。好，那我们把五到八大点，我们也对说对读一下第五到第八大点。好，第五个大点看到说对主圣别的敬畏，事实上是什么？是喜乐的源头，是生命的泉源，也是生命树，就是神要分赐到我们里面，要完成他的经纶了。哦，感谢主。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敬畏神，是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生命树，我们是在这里享受他的分赐，所以我们能够来走这个生命的路。那第六呢，就是神也赐给我们一个心和一条路，有看到吗？画起来，然后赐给我们敬畏他的心，使我们转身不离开他。所以在耶利米书32章39节，那里要赐给他们一个心和一条路，叫他们终身敬畏我。然后呢，他又要与我们立永远的约，不转身离开他们，并善待他们，赐给他们敬畏我的心，使他们不转身离开我。简单来说，就是赐给我们一个心和一条路。那这个呢，使我们能够有一个敬畏的心。好，那这是他赐给我们这个一条路，一条心，一条路哦。简单的来说，等一下我们会再看下面的点哦。所以我们有得着了一个心，一条路，就能够使我们能够敬畏他。第七个，为什么我们能够敬畏神呢？因为在这里叫做得着赦罪，有两个美妙结果。第一个叫做敬畏主，第二个叫爱主。所以我们越得着神的赦罪，我们就越敬畏主。我们需要有这种认识，我能够来敬畏他，是因为我享受他的赦罪之恩。在这个在诗篇的这个130篇第四节，他那里讲到，在你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你，是第一终点讲到的。好，第八大点就是给我们看见敬畏主的两个典范，敬畏之主之人的两个典范。第一个叫做向主是什么呢？是君王，君尊的男子，就有权柄施行，这就有权柄施行管理。第二呢，是才德的妇人，在神的家中当如何安排经营料理，并供应圣徒的心药。 它就是从箴言的第三十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前半段三到九节，告诉我们基督是掌权的君王，但是呢，他是君尊男子，有权柄，我们应该像这我们的主一样。第二后面讲到的十到三十一节，讲到才德的妇人知道在神的家中如何来行。所以我们这两个典范，一个是君王，一个是才德的妇人。好，所以五六七八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来敬畏主呢，圣别的敬畏是它是喜乐的源头，是生命的源头，是生命树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一切的供应。他也 赐给我们一个心和一条路，叫我们有敬畏的他的心，使我们不转身离开他。那并且我们享受这个赦罪之恩，赦免之恩，就是得着赦罪之后就会有敬畏主，也会爱他。那最后给我们看见两个典范，就是 君王还有才德的妇人。好，这两个都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有权柄施行管理，也能够在神的家中知道如何的行。所以这两个典范，我们有敬畏主的心，自然而然就有权柄，就知道如何来料理神的家。好吧，我们把这五到八大点对说一下。好，感谢主。那我们进入第一个大点哦，第一个大点，我们把下面三个重点对读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重点，给我们看见敬畏主。第一，就是在每件事上顾到并尊重他。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每件事上来顾到、尊重他，绝不忘记他是我们创造我们的奇妙之神。这第一个点哦。第二呢，敬畏主就会使我们停止作恶，画起来停止作恶。第三，就是能够感受别人的苦难，那并向他们有施怜悯。是连续，所以一面来说，我们对神，我们顾到他，我们不会忘记他；对于这个恶事，我们会停止作恶；对别人，我们会感受别人苦难，向他们施怜悯、施连续。好，第二呢，就讲到说，这个不只是使我们远离罪，更进一步叫做拒绝自己。简单来说，就是后面讲到的，叫做怕我们做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敬畏主的时候是怕出于我们自己，还不是敬畏主，所以我不要作恶而已，是我怕我自己这个人出来。第三，讲到敬畏神是知识和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的，所以有三个，第一个知识，第二个智慧，第三个聪明，是从神而来，敬畏遵从他，这会使我们成为我们的产业。就是知识、智慧和聪明。刚刚我有讲到的一章七节和九章十节，讲到知识、智慧、聪明成为我们的产业。好，所以这个是敬畏神的一个结果。好，所以这三个点基本上都是把敬畏神，不管是在我们的生活上对神，对恶事、对别人，还有包括我们自己拒绝自己，然后呢，结果就是我们能够有聪明、有知识。有知识、有智慧还是聪明。 好吧，我们把这三个点稍微对说一下。Amen。 好，第二个大点，一二中点，第一中点呢，讲到那灵一直与主耶稣同在，所以他是凭那灵而行，是过一种在那灵里同着那灵，借着那灵而经过那灵的生活。简单的来说，就是在他人性里，那灵带着以上一切的属性得以显出来，所以那灵很重要，他是被耶和华的灵所充满的一位。那主耶稣第二终点，在他人性的生活里被尊崇顺从而畏惧神的灵所充满，这充满敬畏神耶和华为乐，所以在这里呢是满了这个被这个敬畏神的灵来充满的一个人。主耶稣的人性他是被这样的灵来，人性生活是被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灵所充满。好，所以呢简单的来说，第二大点就告诉我们，这个供应啊全都来自于那灵。主耶稣是这样子，我们也需要这样子。所以他在下面的小点，我们看一下，一小点就是从来没有像人像主耶稣那样敬畏神。主耶稣呢，他第一不从自己做什么，第二不做自己的工，第三不说自己的话，第四不凭自己的意思做什么，第五不寻求自己的荣耀，都不从自己。所以呢他是怎么样呢，他在他的第二小点就讲，他生活里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神行事，他生活中与神是一，这就是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这今天我们早上有读过的，对不对？就是他完全的不照自己，完全是照着灵，被灵来充满，与神是一的生活。那二小点后半段，就开始我们了。所以一中点，一小点，一小点一直到二小点的前半段，我刚才读的地方是主耶稣。那后半段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求主将这个实际的灵，这个实际的灵就引导我们进入对他的服从的生命和顺从父的生命之经历的实际。第三，一天过一天，我们需要向父完全然绝对的敞开，求他以这个复活的基督这包罗万有来充满我们，这灵也就是那包含主耶稣人性生活与执事之敬畏耶和华的灵。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天天被那灵来充满，被这个包罗万有的灵充满。主耶稣他不从自己做什么，是因为他与父是一，被灵充满，我们也需要被灵来充满。所以这第二个大点就是讲到我们敬畏神绝对不是外面去做一件事人伦的方式来敬畏神，乃是完全是那灵的故事。好，这是一二大点一组。第三大点我们看这把下面的终点对读一下，四个终点对读一下。好，那我们看第三大点，讲到就是信靠他。 那我们用的是箴言三章五到八节，但它是建124页哈。那我们看一下，其实第一终点就是讲到五到八节，所以第一个第五节就讲到要全心信靠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这是第五节。第六节是在我们一切的道路上要认定他，他必修直我们的途径。第六节，他不要自以为有知识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三章七节，这便医治我们的身体，滋润我们的骨头。这第八节，所以这个简单来说，就把经文的重点把它摆在一起。这是第一终点。第二终点，它就是要以一种神经轮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信靠耶和华。他就引用耶利米书，我们这之前读过了，信靠耶和华那人有福，他要像这样树栽于水旁，那就要深深的扎根于神。所以一小点讲到按照神的经轮，信靠神的人像树栽于水旁，这神是乃是活水的泉源，一再供应哦。所以二小点讲到我们要吸取水，就是接受神圣的分赐，吸取神这水啊，可以把接受神圣的分赐、吸取神这水画起来。第三点讲到我们需要以神的神性构成我们啊，我们就成长成神的度量，与神是一。所以越吸取，我们就越构成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与他是一。好，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和第四点呢，就告诉我们信靠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留心训言，就是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就是主的话，在箴言16章20节说，留心训言的必得好处，信靠耶和华变为有福。所以这个神的话太重要了，所以我们需要来信靠他的话，信靠主就要来留心他的话。第四点讲到说，我们要凭着圣经来到主面前学习敬畏神，所以要紧紧跟随并顺从神的话，做我们敬畏神的证明。所以你信靠神吗？如果你不逐神的话，这个信靠主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但我们越追求主的话，紧紧跟随顺从神的话，就说出我们是信靠主的人，也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敬畏神的人不能没有神的话，我们要好好来追这个追求主的话。所以信靠主是什么意思啊？要来谨守他的这个，留心他的训言，要紧紧跟随并顺从主的话，好不好？我们把这个三大点两的重点对说一下。第一个就是从这个箴言三章五到八节给我们看见的，这个要信靠耶和华。第二个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吸取他一切供应啊，使我们构成在我们里面。第三，要留心训言。第四，要紧紧跟随顺从神的话。好，我们两对说一下，简单的说。好，时间关系，我们进入第四个大点了。敬畏主还有什么？就叫做尊荣他，就是第一点和第二点可以看为主。他箴言3章9到10节说，我们要以财物，就是一切出手的出产，尊荣耶和华，就是我们 要把我们的献上给主。第二点就告诉说，我们要至少我们出产的十分之一必须献给神，就是这样的，给我们把这个将神给我们东西慷慨的施予，这就是尊荣神。所以就是你我的一切的财物啊，一切的这个出产啊，其实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当我们献给神的时候，这就是对神的尊荣，这也就是敬畏主。所以一二点就摸到我们财物的事。第三点讲到我们要专心敬畏他的名，求主使我们专心敬畏他的名，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好，这第三点可以画起来。第四点呢，就是讲要除去肉身和灵一切的玷污，敬畏神。所以若是有肉身 灵的玷污，就说出我们不敬畏神，所以我们需要洁净自己，然后呢以成全圣别，可以把圣别画起来，这是一个圣别的敬畏，它会引到第五个点，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圣别，除去一切不干沾染不属神或与神无关的事物。好，第五个点就是怕得罪作头的基督。那我们既然怕得罪主做头的基督，就是我们需要彼此服从，所以在以弗所书5:21，他说凭着敬畏彼此服从，所以我们是为什么能够彼此的来服从，是因为我们敬畏主，敬畏他是做头的基督。第六点就是我们对神有正确的敬畏，要显在，因为他这个我们信徒都要显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时主要来审判他的信徒，所以我们的敬畏，我们是因为他有审判，他有审判台。所以5:10，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这个你可以画，把那个上面的叫做时代的赏罚画起来。这不是救恩哦，就是我受了惩罚，所以我就没有得救，不是，这是讲时代的赏罚的问题。我们需要敬畏主，这是跟时代的赏罚的审判有关。第七个，敬畏主使人延长年寿的路，是使人延长年寿的路。神爱、拯救、保护、祝福、供应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他是一直要供应我们，使我们得着一切的供应哦。不仅有审判这一面，但是他也有供应的这一面。第八，就告诉我们榜样，榜样就是像挪亚、亚伯拉罕、约瑟、大卫、尼西米，还有早期的教会哦。没时间带大家读经文了，大家可以再去读一下哦。下面都能够可以看得到这些人的敬畏主的心。好，第五个点讲到这个有一个敬畏主是第一终点，讲到生命的源头。该第五大点，对不起，第五大点讲到主对主圣别的敬畏，该有印象吗？我刚才提到在第四大点第四终点有一个圣别，这个圣别的敬畏它是什么呢？因为是生命的源头，一终点把这个生命的源头可以画起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走生命的路。好，这个就是生命树的路，可以把生命树的路画起来。那对到第三终点，第三终点是死亡的路，就是善恶之事的树的路啊，所以你就知道哦，这个约伯那个两棵树在这里也出现了。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是走生命的路，不是走死亡的路。第二终点告诉我们，敬畏主引导生命，这引导生命的狭路。生命的途径是使我们活在神面前，摸着并得着生命。但是死亡的路叫我们是在善恶之树树上里面，表显这源头是撒旦，表显于我们的己，他就行在黑暗的路上，没有生命。所以二终点告诉我们，也能够摸着生命，得着生命。但是死亡的路叫我们没有生命，但我们越敬畏主，我们就摸着这生命的源头，我们就得着生命。所以当你发现你没有得着生命的时候，在黑暗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没有敬畏主。但我们越敬畏主，有圣别的敬畏，我们应该是摸着并得着生命。好，这第五个大点。好，第六大点，我们把终点对读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终点这个大点告诉人赐给我们一个心和一条路嘛。这一个心是什么呢？就是要爱神、寻求神、活神、被神构成。一个心是什么？是爱神、 寻求神、活神、被神构成，我们就成为他的斋藤。一条路呢，就是三一神自己做我们内里生命的绿，连同其神圣的性能，就在你我里面有这生命的绿，规律我们这个独一的道路。这个性能就是只能走这条路了，离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的神圣的性情，就使我们这个觉得不平安，这个黑暗，就使我们要走这个独一的道路，就是生命之灵的绿，在这个道路上。好，第二点呢，告诉我们这一条心一条路，也叫是什么呢？同心合意。所以走以外的路，就会导致分裂。好，有画起来哈，的最如果其他的就会分裂哦，就是心要其他的走基督以外的路都会分裂，所以我们需要同心合意。好，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那里的同心合意，二章四十六节同心合意，四章也讲到同心合意，罗马书十五章也讲到同心合意，太重要了，使我们有这个同心合意，使我们能够来终身，这叫我们不转身离开他。第三就是他立了永远的约，就是这个新约，是在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四十节那里有讲到，上面有引经后立永远的约，这个约就是新约。好，那第一，凭这个约我们不转身离开他，神不转身离开我们。那第二呢，是给我们心，这个敬畏他的心，我们不转身离开他。所以这是两面的，神不转身离开我们，我们也不转身离开他。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立的这个约，太好了。第四，我们敬畏神就会蒙神指示当选择的道路，得知神亲密的指教和他的约。好，所以我们需要有知道神的心意，先选这条独一的道路。好，这个是第六个大点，随着一个心一个预路，叫我们爱神、寻求神、活神、被神构成一条路，就是内里生命的绿。好，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同心合意，不会有分裂，是神不转身离开我们，我们也不转身离开他，我们能够来蒙神指示当选择的道路。好，第七个点，把三个重点对读一下。Amen。 好，第七个大点，第一重点是讲到敬畏他，这诗篇一百三十篇四节，赦免之恩叫人敬畏你，所以越得着赦免，我们越敬畏神。第二就讲到要爱神，就像路加福音有罪的女人，她爱主多，是因为她得着主的赦免多，在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七节，她许多的罪得了赦，多得赦免了，因为她爱得多。那赦免少的，他爱的就少，所以我们越得着赦免，我们就越爱神，越敬畏神。第三点就是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越得着主的赦免，就越敬畏他，就越爱他。所以这是有关系的，赦免、敬畏、爱。好，消极一面，敬畏他，不做这个他不喜悦的事；积极一面，我们能够爱他，做他喜悦的事。他不喜悦的事不做，他要做的事，我们这个喜悦的事，我们就去做了。好，第八点，第八点，这个刚才有讲到是君王，还有才德的妇人。好，第一终点告诉我们，掌权的君王是三节到九节，他不饮酒，在第四节，君王不可喝淡酒，并为人伸冤，秉持公理。为人伸冤是在八节，好，为一切将过去的人伸冤。九节。哦，就讲到要最后要为困苦和穷乏的人秉持公理，所以我们能够这个主耶稣自己，他第一终点第一小点，对不起，第一终点第一小点，主耶稣自己是完神受神约束，所以为神掌权。那我们若是能够受神对付自己，就能够为神掌权。第二就是要受神的话语教导管制，哦，规律和支配。所以长老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被神的圣言重新构成， 小点就要代表神治理教会的事物。好，第二中点讲到才德的妇人，好，他是下面引经哦，我就剪一下，他是十二章四节才德的妇人，19章14节是贤惠的妻子，他能够在那里啊，像他是说他解释是智慧、仁慈、勤劳、能干，还有能安排经营供理他的家。然后呢，他的价值远胜珍宝，他的荣耀超过群伦，这样才德妇人表征召会和爱主的圣徒，所以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人。好，第一小点，这个很多哦，简单来说就是敬畏主。第二点，他的丈夫心里信依靠他，一生的日子使丈夫有益无损。好，第三个点就是他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才德精明。这个妇人呢，是因为是从主来的，她是丈夫的官员，儿女和丈夫称她有福，她丈夫也称赞她超过众人。第四，看见她妻子是敬畏中纯净的品性，这个品性是什么呢？后面有讲到，乃是种在那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坏之装饰心中隐藏的人，这是极有价值的。第五个就是穿着，姊妹们穿着要正派合宜，以廉耻自守。装饰自己。第六，就在老年妇人的这个行为啊，要恭敬，他要训练年轻的妇人，要这样等来照料神的家，叫免得神的话会被毁谤。这用提多书二章这里看到的。好，第三重点，我们一起宣读，在得胜方面，我们要像君王；在爱主方面，我们要像才德的妇人。我们若能如此，在主面前就有价值和荣耀。哈利路亚！使我们成为敬畏神的人，得胜的，爱主的。Amen， 在主面前有价值。
第一大点所说的，乃是李弟兄，这是他的重点，也是他最后提到的点。我说最后提到的意思是，在他要离世与主同在之前，他讲到这件事。我们许多人都是这样感觉。李弟兄他自己说，即使我到主那里去，我的话仍旧说话，赞美主。这是已经成就，并且仍然成就，我实在为此感谢主。第一大点，人过正确为人生活的第一个原则是敬畏主、尊崇主。敬畏主就是怕得罪主，怕失去他的同在，怕在来世得不着他做我们的赏赐。这三方面是非常的重要。敬畏主是什么呢？首先是怕得罪主，我们爱主，所以不愿意得罪主。不仅如此，我们怕失去他的同在，我们必须害怕失去他的同在。在经历上来说，我们不是只是对主说话，当我们失去主的同在，其实就是预常在外面黑暗中哀哭切齿。当我们在外面的黑暗中的时候，那其实比千年国的惩罚，那是惩罚中最不好的事。因为当我们失去主的同在，即使一点点，我们也失去了主的光照。在哥罗西书生命读经6或7篇中，生命读经定义到光，李弟兄说光就是主的同在，我是在宝贝这个定义，光就是主的同在。所以我们需要害怕失去主的同在，这是今世我们需要害怕失去主的同在，并且在来世我们怕得不着主做我们的赏赐。圣徒们，对我来说，如果在今世我们过一个没有主同在的生活，在来世我们没有得着他做我们的赏赐，那实在是个悲剧。主之所以把我们带到他的恢复里，是要我们预备好做他的心腹，在那个千年国得着他做赏赐，并且在千年国之中，我们要与他一同坐席，享受他一千年，我们也要与他同往一千年。好，这大点继续说，我们该怕在今世失去主的同在，在来世失去他的赏赐。这不就是神永远的经纶吗？意思是说，主的笑脸就说出我们是活在基督人位的同在中。根据灵后2章10节，我们是活在基督眼目的标示之下，他将自己注入到我们里面。因此主的笑脸是主同在非常实际主观的定义，并且 另外在包罗万有的基督这本书中有一个定义给我们参考，李弟兄在其中一个地方讲到具有美丽的管制原则，第一个管制原则就是主在云柱和火柱中的同在。当李弟兄在说的时候，他定义主的同在就是他的笑容，他的笑脸。他说你若有主的笑脸，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若在今世活在主的同在中，你在来世就要得着主的赏赐。圣徒们，李弟兄在上到台前的时候，我永远不能忘记他这样的祷告。他会这样祷告说，主，你的同在对我们乃是一切，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或工作，你的同在乃是一切。我实在饱爱，实在非常饱爱这样的祷告。在箴言一章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以神永远经纶和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这里的知识其实就是对基督主观的认识。保罗说，我要认识基督，是个人的、情深的、亲密的来认识他，这是我们所要的知识和认识。在以弗所四章三十节，保罗嘱咐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我们乃是在他里面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得赎的日子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形象，为神圣的生命所吞没。我们不要叫圣灵忧神的圣灵忧愁。叫神的圣灵忧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使神的灵在你的灵里不高兴，不高兴。有的时候我想到这件事，想到失去主的笑脸。我记得从前我们有一个图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黄色的脸，有两个点是眼睛，然后有一个鼻子，有一个很简单笑容的图示。但是你如果把这个笑脸反过来，笑脸就成了忧愁的脸。我们实在不愿意叫神的圣灵忧愁。在灵后五章九至十节，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我们也怀着雄心大志要讨主的喜悦。我们要用这个来祷告，我们该对主说，主啊，把这样的雄心大志，保罗的雄心大志放在我们里面，我要与保罗一样有这样的雄心大志，靠着你的怜悯，不是靠着我的力量或能力，我向你祷告，使我与你是一，使我能讨主的喜悦。这是在宇宙中我们所能接受最大的尊荣。好，第一终点，敬畏主，就是在每件事上顾到并尊重他，绝不忘记他是创造我们的奇妙之神。这是不是很荣耀呢？他是创造我们的奇妙之神。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我要鼓励你们找时间把这个经节向主祷告。这个经节是大有能力的。神在这节经节说，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塑造的，更是我所造作的。是神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塑造并造作的。我们知道荣耀就是神团体的彰显，三一神团体的彰显，这乃是我们受造的目的。神要如何得着他团体的彰显呢？我们必须被他的丰富所注入。以弗所三章八节讲到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讲到基督的身体乃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更讲到神的丰满，神的丰满。然后那些我们这些在主的恢复一段时日的，可能也知道李弟兄常常这样子来说明，你若要得着美国的丰满，就先要有美国的丰富。所以通常李弟兄都会找一个个子很大的弟兄来到讲台上，我一直想要躲避但都躲不了。有时候他会叫我上讲台，有时候他会叫 Dick Taylor 弟兄上到讲台上，然后他就会说，看这个弟兄是美国的丰满。为什么他是美国的丰满？因为他享受了美国的丰富，这些牛肉、汉堡，这些对你的健康不好的东西，严格地说，这些对我们的健康不好，但是这些其实都是美国的丰富。你享受了，就成为美国的丰满，成为美国的彰显。 同样的，每一天我们都该更多的得着一点基督的丰富。我们个别的享受了基督的丰富，就成为团体的，成为基督的彰显，成为神的彰显。至终我们要被他的丰富所充满，满溢出他的丰富。团体的，我们就成为神的彰显，这就是神的荣耀，这也是神所渴望得着的。第一重点，接下来说，敬畏主会使我们停止作恶，敬畏主也会使我们感受到别人的苦难，并向他们施怜悯、施怜恤。我非常宝贝这一点。当我们继续讲到这篇纲要，我们会对这一点有更深的领会。第二重点，敬畏主不只是远离罪，并且更进一步乃是拒绝自己。敬畏主不是仅仅怕我们犯罪或属事，乃是怕我们所做的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主。圣徒们，我知道我们都是在建立这些习惯的过程中。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向主这样祷告说：主，我要在我的灵里侍奉你。这是罗马书一章九节。不仅如此，我也向主祷告说：我要凭着神的灵侍奉主。这是腓立比书三章三节。我总是向主这样祷告。当然，你要在你的灵里侍奉，你要凭神的灵侍奉，就要拒绝己。当你在你的灵里凭着神的灵侍奉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出于己的事物，每一件事都是出于主的。我们侍奉服侍圣徒的时候，不管我们是怎么服侍，服侍弟兄姊妹，当我们与一个新人在一起，当我们在小排、在大聚会，我们不要任何出于己的事物，这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比没有意义还要更糟，这都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在主眼中算不得什么。我们盼望一切都是出于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保爱林后四章五节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很遗憾的，你如果看见一些牧师、一些传道，他们可能不在我们中间，但靠着主的怜悯，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但非常遗憾的是，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得到的印象是他们这个人，是他们自己。赦免我说这样的话，可能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足球美式足球员，他得蒙重生，他也做了见证，他一无所知，他做了见证，其实这是很好的。但严格的说，其实他并没有在生命里的长进来分享。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若是你太早开始做这样的见证，这对你可能是种破坏。他没有意识的，其实他在传自己，他可能是个明星球员。他讲到哦，他是怎么样的打美式足球，然后有一天他得救了，然后你得到的印象就是哇，这个人是个明星球员，然后他得救了，你得到的印象都是关于这个人，你没有得到基督耶稣为主的印象。所以我们在里面都应该有这样圣别的渴望，主拯救我，不要传自己，我要传基督耶稣为主，也传自己，我们要传自己。如果我要说任何话的话，我要传自己为耶稣的缘故做了众人的奴仆。所以我们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也传自己为耶稣的缘故做了奴仆，这是非常非常纯净的。好，圣徒们，现在我要给你们圣经中的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是不敬畏主、不考虑主、也没有拒绝己的例子。我想到这两个例子，第一个我要提到的是利未记十章一节讲到拿达和亚比户。在利未记十章一节，他们是与亚伦一同侍奉，他们献上了燔火。燔火，燔火是什么呢？燔火就是凡俗的，是神所不认得的火，这不是从天降下来的火，不是在坛上焚烧的火。你知道在燔祭坛上焚烧的火是从天降下的，从天降下来的火是在燔祭坛上的火。从那个时候起，你知道在利未记六章十二至十三节， 祭司一天的头一件事，当他一起来就要确定祭坛上的火还在焚烧，他必须确认火不可熄灭，因为神吩咐他不可让坛上的火熄灭。神说绝不可，坛上的火绝不可熄灭。我们的弟兄把这应用在我们早上花时间与主有晨兴的时候，当我们起床的时候，早上一起床，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里面的火，我们不要里面的火熄灭。当我们一起来，我们呼求主名，我们导读主话，我们用祷告来读过执事的话语，为我们把话语解开，这火就在我们里面升起。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这样的晨兴。但拿达和亚比户，他们不是献上坛上的火，他们献上的乃是燔火，是人造的火。燔火表征什么呢？燔火表征天然的热心，天然的喜爱，天然的力量，也表征天然的才能。好，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无意识的都可能曾经献上燔火。但我记得当我还是个新人的时候，有时候我很热心，但我做了某些事之后，我里面就觉得发死，觉得死沉。在拿达和亚比户身上，那是肉身的死，但是当我们有天然热心的时候，发热心的时候，我们摸着了属灵的死亡。我有时候当时我会想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感觉呢？其实那就说出神不要我们天然的热心。当然他要我们里面火热，但他要里面的火是圣别的火，是他自己作为火，以神作为我们里面焚烧的火。这火乃是永远的，是神圣的，不是天然的。所以我要再说，我们不要眺望我们天然的热心、天然的能力、才能、天然的喜爱、天然的力量。我想 James 弟兄，你也可以见证，当我们在主的恢复中经历风暴的时候，经历风波，当我们还是青年人的时候，很多陷入风波、被风波卷走的青年人，他们都是因着在天然的热心里。这是我们所学一个非常重大的功课，感谢主我们学得了这个功课。所以这是第一个不敬畏主的范例。第二个，另外我也要强调，我们在启示录三章看见老底家的信徒，他们是不冷不热的。主不要我们不冷不热，他要我们是灵里焚烧，就像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讲的，我们要灵里焚烧，常常侍奉主，不是在我们的魂生命里面焚烧，而是在我们的灵里焚烧侍奉主，这很重要。好，第二个事例，不敬畏主的事例，是民数记十二章五至十节的米利安。在那里，米利安和亚伦，他们都比摩西年长，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但摩西是神的发言人，这对于亚伦和米利安乃是试验，因为这个发言人是他们的弟弟。当你看这件事的时候，首先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亚伦和米利安很受这件事搅扰，但是其实他们用这件事作为一个借口，为着一些在他们里面隐藏的动机，他们说神借着摩西说话，他岂不也借着我们说话吗？他借着亚伦说话，他也借着米利安说话。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米利安唱了一首歌，那其实也是神借着那首歌来说话。亚伦是摩西的发言人，当神对摩西说话，摩西也对亚伦说话，亚伦就用这个来说话，所以亚伦也可以说是神为神的发言人。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也可以为神说话。好，我们要注意这里神所做的，这是非常可畏的。他说这里说神就向他们显现，在会幕中，他说在八节这边，神对亚伦和米利安说，我与摩西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明语，请听，他也看见我耶和华的形象。好，请听这里神对米利安和亚伦所说的话，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哇，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神是在 云彩里向他们显现，然后云彩就从会幕上挪开了。于是米利暗就患了麻风。你知道在民数记在这里就说到米利暗患了麻风，像雪那样白。麻风是表征背叛。当摩西看见了他，你知道摩西，旧约讲摩西是地上最谦和的人，他就说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好，这里是我自己的解释。他就神就对摩西说，我听见了你的话，但是因为他所对你所说的话非常的严重，他背叛了我的代表权柄。圣徒们，我要说神在地上有他的代表权柄，在人类社会中，比如说警察是神的代表权柄，当你开车看见了警车的警笛，还有红色的警告的标示在发出声响的时候，你最好就把车停下来，因为那是神在人类范围的代表权柄。但保罗在罗马十三章是讲到属灵范围的代表权柄，这是神的拣选，这完全在于神的拣选。所以当米利暗背叛神的代表权柄，他其实是直接的背叛了神的宝座，这是非常严肃的。弟兄姊妹们，我很关切这件事情，我之后还要再讲到这件事。在这里我要对姊妹说话，我一向是对弟兄说，但在这件事上我要特别的对姊妹说，专注在姊妹。我这样讲是有理由的，因为当有些同工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就在好像祭司一样在读胸牌上所说的，当我看见一些姊妹可能是四十多一点，或是快要三十多岁快要四十岁的姊妹的光景时，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不尊重他们的丈夫做他们的头，你懂我的意思吗？哥林多前书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又是女人的头。有一次我牧养姊妹的时候，我几乎要拿出这节圣节问他说，你相信这节经节吗？你能够对这节经节说阿们吗？当然我们知道丈夫需要爱他们的妻子，但我们要看见在箴言的最后一章讲到才德的妇人，我们都该对这件事有警觉，我们都要在神代表的权柄之下。李弟兄指出，因为米利安是个姊妹，她的背叛比亚伦的背叛还要更严重。外面来说，神没有对亚伦做什么，之后神才审判亚伦，但立刻米利暗就受了审判，因为她是女性，这是更严重的。所以神对摩西说，我至少需要这样来审判她，要把她在营外隔离七天，然后才可以领她进来。因此她就耽误了以色列人七天，因着米利暗的背叛，她耽误了神的行动一周，这是非常严肃的事。甚至圣徒们，我要这样说，事实上李弟兄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是一点都不觉得羞愧的说这话。他有时代的意象，他是时代的执事，他受主打发到这个国家来，带着特别的使命，要将神经纶的意象带到这个国家，然后带到全世界。他有一次自己对我说，哎，弟兄，我来到这个国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国家这个地方会成为我执事的基地。并且当他讲到执事的扩展的时候，他说这是尼弟兄执事扩展到全地。然后我看身边的同工弟兄们 James 弟兄 Robert 弟兄，当我们跟李弟兄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哦，我是你可以感受到神所赐的权柄，但他从来不说哦，我是个使徒，我有权柄，我是你们的权柄，我是神的代表权柄。虽然在事实上他的确是神的代表权柄，但是很遗憾的，那些被风波所带走的圣徒，他们没有看见这件事。在八八年有了一次风波，有一些人，这些很多人是很有恩赐，我们中间很有恩赐的弟兄，他说李弟兄可以教导圣经，看见这些真理，得着这些亮光，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话，看见这些真理，我们可以读达命的书，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我要说，不，你可以读达命，但永远你不 你可以读达密的书，但是你没有李弟兄的份，那是他的份。这就像当你在挪亚的时代，你要做什么呢？你要为自己建造一个快艇吗？当然不是。神在挪亚的时代，他要做的是建造方舟。你如果要在神在当时在那个时代的行动里，你就需要来到挪亚这边来说，挪亚，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你？你需要一个锤头吗？无论如何，不管你觉得什么，我想要与你配合，我愿意与你合作。我们都与李弟兄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和经历就是这样。当然，李弟兄对于倪弟兄的感觉也是这样。我有一次李弟兄这样说，这是李弟兄一生的末了，他说，我今天之所以享受这些祝福，是因为我与倪弟兄是一。甚至在他人生的末了，他还这样说，他说，我非常感，我看见我年长同工的执事在全地这样的得胜，学得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开心。李弟兄所说的其实也是他的执事，但他觉得他尽职的执事就是倪弟兄的执事，因为他绝对与倪弟兄是一。他多次讲到这事，在他家里唯一一张与人的合照就是他与倪弟兄的合照，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我的重点是，我们需要敬畏主，这主观的来说也包括尊重我们地方的长老，我们必须扶持他们，为他们祷告，尊重他们。我要怎么说呢？这不是人在人范围的事，这是在属灵范围的事，这是在神圣范围里的事。十至三十一节描绘一个才德的妇人，她是智慧仁慈因勤劳且能干的，能安排经营并供应她的家，她的价值远胜过珠宝。我很宝贝这里所说的，这实在太好了。你如果有这样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就实在太棒了。有些时候我们的妻子是来对付我们的，就像是雅各，他的孩子们对他来说都是圣灵的管制。在属人一面来说，你如果看见雅各和雅各的孩子们，他就说你实在需要去家庭諮商。就属世的范围来说，他需要家庭諮商。但是为着雅各的变化，他要被变化成为以色列领头的人，有时候也需要这样的经历。但这个才德的妇人这边是应用到教会，她的价值远胜过珠宝，她的荣耀超越群伦。这位才德的妇人预表教会和爱主的圣徒。我要鼓励你们读这整章的经节。第一小点，才德的妇人主要的特点是她敬畏主，恭敬的敬拜、顺从、服侍并信靠主，满了畏惧的尊敬主。这里就说，讲到女人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里讲到的美容，在英文是用恩典，这里其实是不是基督的恩典。我希望你们懂得这里所说的。第二小点，才德的妇人，才德妇人的丈夫心里倚靠她，她一生的日子使丈夫有益无损。我看着台下的弟兄们，看见 James 弟兄他的姊妹，因为我认识他和他的姊妹，他的妻子，我想 James 弟兄你会说阿们。他一生的日子使你有益无损，对吗？这要持续直到你见主，弟兄。我要向对姊妹们分享这些话。姊妹们，你如果结婚了，希望你渴望做一个这样的妇人。你要求主用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我，就这样，就是这样子。这唯有这样，我能够敬畏主，并且有这样的特点，能够敬畏主。然后你知道怎么样呢？这个妻子，因为她敬畏耶和华，她就成为她丈夫大的祝福， 到了一个地步，她丈夫必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圣徒们，我要告诉你一个个人的见证，我在这里坐着是因着我肉身上的软弱，但我坐在这里完全是因着我的妻子，若是没有她，我不可能坐在这里，我就倒下了，我不可能是站立的。她若不在这里，我没有任何的机会。当然我说这话也不是要给她任何的机会骄傲，但是我要实在要把这些归于她，因为她这样子的服侍我，服侍 James 弟兄的姊妹是这样的服侍，我们才能够这样子尽职。我盼望我们所有结婚的姊妹都这样渴望，因为有这样圣别的渴望。当我们进到教会生活的时候，年轻姊妹都有这样的渴望，你一结婚就是在这样的亮光下结婚的。但最近我看见一些年轻的姊妹觉得非常的难过，我不是反对像 UCLA 加州大学、伯克莱或者是 UT Austin 哈佛这些大学，无论你去到哪里，你都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毒害。这些主义其实都破坏你，你若结婚了，你该像主所说的话一样。无论如何，我只能说这么多。第三小点，这样才德又精明的妇人是从主来的，是她丈夫的冠冕，她的儿女和丈夫起来称她有福。我的儿子都是都做这样的见证，起来称她有福。我实在要这样说，我很遗憾，我实在不愿意见到年轻的姊妹没有这样的渴望。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她超过众人。第四小点，丈夫该能亲眼看见他妻子敬畏中纯洁的品性。他的装饰不要重于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衣服，乃要重于那以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坏之装饰的心中隐藏的人。这在神面前是极有价值的。所以赦免我，如果你在看录影的时候，我要你休息一下，你可以，因为我已经超过时间了，你可以休息一下再回来。但是我还要再讲，之前在休斯顿的教会生活中，一位 George Freeman 弟兄，我希望他看见了这个录影。有一次我和他到了一个家，那里有一些青年弟兄姊妹，他们拿着诗歌，有一个姊妹弹诗歌，他们都在唱诗。我没有看过在一个家中，在人是真正在唱诗的，从来没有见过。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们，我不需要到处找寻，我看见这些姊妹们，她们的穿着是敬虔的。因为对我来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中，我立刻就注意到这班姊妹是非常属神而敬虔的，他们什么话也不用讲，弟兄们也这样讲。至终我开始与这些弟兄们一同工作，因为他们也是敬虔属神的。这班人他们有一种敬虔的见证。第五小点，在正确的教会中生活中，姊妹该穿着正派合一，以廉耻自守自制，不以编法、黄金、珍珠或贵价的衣服装饰自己，乃借着善行，以那适宜于自称是敬神之女人的为装饰。敬神是对于神的尊敬，敬拜神者对神该有尊的尊崇与恭敬。有时候我们晚上把窗户打开，然后我的妻子进来就把窗户关起来，这也是主的管教，要拆毁你天然的人。当然是有这个部分，但我盼望所有宝贝的青年姊妹，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比你们年长许多，我真是盼望你们有这样的渴望。我不要任何的弟兄他们有这样子他们的关系受到破坏，我盼望我们的姊妹们有这样的渴望。好，第六小点，我要这样对姊妹说，也许你现在不像这样，但当你听见了，你需要对主说，主啊，将你自己作为圣别的渴望分次充满到我里面，以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我，以你使你将你自己做到我的里面， 这样子涌流到我里面。第六，老年妇女妇人在举止行动就是行为上要恭敬，好训练年轻的妇人爱丈夫爱儿女，清明自守贞洁，料理家务，良善服从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话会毁谤。这我们实在缺了这些年长的姊妹们，这些老年妇女妇人要训练年轻的妇人做什么呢？要爱他们的丈夫。这怎么样呢？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他注意到有一些姊妹，他们不爱他们的丈夫，他就对这些老年妇人说，要训练他们爱丈夫，要训练他们心思清明，要贞洁。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要料理家务，要料理家务。我的姊妹，她有一份护士的工作，但她在家里总是在料理家务。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姊妹在服侍，但这个姊妹我特别看见，她实在需要爱丈夫、爱儿女，并且料理家务。我没有这样说，但我想对这样说，姊妹们，姊妹啊，你要回家照顾你的丈夫和儿女，不是你不应该在教会中服侍，而是你应该先料理家务，顾到你的家庭，不要牺牲了这些。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你的丈夫会怎么想你的服侍？你的儿女会怎么讲呢？他们会觉得你的服侍、你的侍奉把你从他们夺走，你没有办法顾到他们，这是一个不好的见证。你要爱丈夫、爱儿女，料理家务，并且才能在教会中服侍。你需要训练他们，请听，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话被毁谤。为什么保罗说服从自己的丈夫？是因为服从别人的丈夫是别人的弟兄是容易的，但是服从自己的丈夫是不容易的。这样子神的话才不会被毁谤。第三重点，在得胜方面我们要像君王，在爱主方面我们要像才德的妇人。我们若能如此，在主面前就有价值和荣耀。我们都该，所有的姊妹们都该有这样的渴望，非常实际的向主祷告。好，我要停在这边。我盼望这些话，这并不是我的话，我盼望这些话能够扩展荣耀，得荣在每一位圣徒在众教会中得荣耀。这是